小泽急催勾冻结俄资产，马杜罗逃跑立 ，iPad 推动立法禁止协助中共抢摘器官，美25年首次稀土问世，打造稀土北约抗共，习军民不分路线被颠覆，火箭军勾结大学假投标遭审查，每人发2000美元关税分红，关键细节须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2号，泽连斯基紧急呼吁欧盟动用冻结俄资产，称呢个系关乎国家嘅存亡。13号，北欧与波罗的海等8国宣布加入由美国与北约主导嘅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承诺投入5亿美元加速对乌克兰嘅军援。美军舰队逼近委内瑞拉海岸，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专机飞往古巴，引发逃亡猜测。欧盟原定本月拍板遣案，却因比利时忧虑法律风险而延后至12月。比利时掌握最多俄资产，斯洛伐克总理费佐亦表态反对。泽连斯基接受彭博电视专访时话：俄罗斯必须为战争付出代价，这个是公平正义的唯一解方。13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提出3项替代方案，以冻结俄资产为基础的赔偿贷款，动用欧盟预算余裕，或由成员国各自筹措。他强调，我们可以先贷款给乌克兰，未来由俄罗斯支付偿还金再偿还。尽管多数财长认为此为最佳方案，但是比利时仍是最大阻力，使援乌资金陷入停滞。与此同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在赫尔辛基召开防长会议，推进空军联合部署与军事机动化计划，预计10年内部署逾200架新一代战机，以加强跨境联合作战体系。而金融时报披露，英国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今年初曾致电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夏科夫，试图建立秘密沟通管道，令欧洲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与莫斯科对话。此举反映伦敦及盟友担心欧洲在美俄谈判中被边缘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2号证实通话存在，但表示仅限一次，且没有后续发展。他批评英方无意倾听俄方观点，导致对话停滞。欧洲外交圈部分官员则认为鲍威尔行动过早，恐干扰美欧在对俄施压的整体战略。13号，卢比奥坦言美国对俄制裁几乎用尽，并呼吁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在欧洲内部分歧与缓乌疲态之际，美国则将焦点转向拉美。川普政府自9月起在加勒比海与东太平洋发动针对运毒船的军事打击。法国外长巴罗在 G7 外长会上批评此举违反国际法。英国据报暂停对美情报分享。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回击话，欧盟无权决定国际法，美国有责任清除毒枭恐怖威胁，并否认情报合作受损。同日 ,CBS 报道指出，川普已听取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关于对委内瑞拉陆上打击的简报，方案可能在几日内启动。目前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伴随3艘导弹驱逐舰以及约1.5万名士兵。当日上昼，美海军帕克级驱逐舰斯托克代尔号与巡洋舰盖茨堡号亦进入委内瑞拉专属经济区海域，距离加拉加斯海岸仅50公里。盖茨堡号配备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达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精准对地攻击能力。12号，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条约正式生效，内容涵盖能源、矿业、安全、通讯及反恐等25项合作，强调反对美国单边胁迫措施。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话，条约是在美军打击毁运毒船事件之后的重要回应， 象征莫斯科与加拉加斯的防御性结盟。中共则宣布自今年1月1号起，对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43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实施全税目零关税待遇。分析认为，此举既是对美方加征委内瑞拉石油关税的反制，亦意在巩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影响力。13号上午 ,FlightRadar24 显示马杜罗专机从加拉加斯起飞，飞向古巴哈瓦那。外界推测马杜罗可能为求庇护或商讨俄委合作条约后续。12号马杜罗仲曾宣布大规模部队部署防范美攻击。分析人士推测此行或为紧急求庇护。古巴为委内瑞拉长期盟友，常作为避风港，或会晤古巴领导人讨论俄委战略条约，有 X 贴文视为逃亡信号。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是日日盯住个屏幕睇新闻，咁样你嘅眼睛有冇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候攰到只眼都撑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呢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今日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同埋疲劳等问题，令你双眼水润清亮。若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啦。接落嚟继续我哋嘅新闻报道。对环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ED 11月1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来自28个的议员共同承诺要推动各国立法，阻止人民或机构协助中共活体摘取器官。 IPED 指出，中共以国家力量参与器官买卖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公告中提到，中共从1990年代起就被指控活摘良心犯器官，2000年后规模更紧急扩大，与迫害法轮功有直接关联。法轮功学员因为健康状况良好，被大量关押后成为器官移植的来源，形成巨额非法产业。2019年英国主导的民间法庭 China Tribunal 裁定中共的活摘行为构成酷刑与危害人类罪，并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亦遭殃。 IPED 成员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包括禁止器官移植旅游、制裁参与者、提高移植透明度，并限制与中共在移植医学方面的合作。应对当前中共危机委员会委员林晓旭博士说， China Tribunal 是一个民间的法庭，这一次就是跨国议会联盟认可了 China Tribunal 的这个结果，相当于是没有争议的，同时亦得到了关于立法方面的这个建议，所以他们就通过了这个很多国家之后，针对以后在西方有了一个立法的一个框架，这些议员回到自己的国家同议会之后，他们就可以提出相应的立法的动议，很多国家可以几乎同步推进自己国家可以立法禁止这个器官旅游，然后另外在国内建立更完善的器官移植的登记制度。如果其他国家的医疗机构要同中共的这些移植中心合作的话，或者是同医院的合作，那就必须在人权方面做基本的审查。如果中国的这个医疗机构不符合人权方面的要求，就终止，等于是说让国际社会的移植界必须正视中共现在器官活摘泛滥的这个问题，甚至有更多的医生有可能出来发声。稀土被称为工业维他命，是制造高科技产品与军事装备的重要原料。长期以来，中共控制住全球80%以上的稀土供应，使各国在关键材料上受到限制。现在美国正全力打破这种依赖。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近期宣布暂停稀土出口管制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向美方释出善意，但同时有准备推行最终用户认证 VEU 制度， 以用途审查名义禁止与美军相关企业获得中国稀土，变相封锁美国军工产业。这个被外界视为北京的阳谋，既想维持自由贸易形象，又能够暗中削弱美国的军事能力。作为回应，美国展开产业反击，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观伊物公司时宣布，美国已成功制造出25年来的首块稀土磁铁。他表示，这个代表美国正在结束被中国压制的供应链时代，并预言2026至2027年间美国制造业将迎来复兴。同时，美国亦积极投资非洲稀土矿产。2023年美国对非洲投资达77.9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两倍，意在从上游资源端切断中共的垄断。这些投资涵盖锂、钴、钨等关键矿物，强调金融与合规而非债务陷阱，展现出与中共一带一路截然不同的合作模式。另外，美国正与日本、澳洲建立稀土北约式合作。戴纪元发表下语分析指出，这场稀土战不只是贸易竞争，而是涉及军事与科技主导权的战略角力。美国借供应链本土化与盟友合作，正逐步建立一个不依赖中共的安全体系，而中共的稀土牌的威力将随着全球去风险化而逐步消退。日前，中共军方中部战区暂停了北京理工大学等四所大学的采购资格，理由是存在在围标与利益输送等行为。中共军队采购网11月9号曾发布公告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被中部战区暂停物资工程投标采购。当时发布公告的共军参谋部直属工作局提到，上述学校与单位是在参与研发项目，涉及围标串标与利益输送，因而遭到处理。其中，北理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工程大学被称为是中共国防七子，深度参与国防建设，多次被列入美国制裁实体清单。有分析认为，高校在参与军队采购项目时可能涉及的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串通投标，二是虚假投标，三是围标串标，四是提供不合格产品或服务，五是违反合同条款。今年8月28号到9月1号，中共火箭军后勤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在军队采购网接连发布180条公告，处罚了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评标专家失去了参与评审军队项目的资格，供应商被禁止参与投标军队采购项目。随后，火箭军多名高层将领相继落马。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表示，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这种反腐他的背后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争夺，虽然表面上折射出来的是切断腐败的利益链条，停止相关涉事单位相应的资格，但是从更大的整体上的一个角度上，这个是中共在军队很多路线上面做出的一种大的转变。而这个路线正是习近平自从定于一尊开始，东升西降要对外扩张以后，一直都奉行的一个主要政策，就是军民不分。按正常情况下，他们应该同军队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正是由于习近平的这个军民融合的战略，导致很多的这些高校或者是民间的企业等等，他们被迫的卷入到军队里面，反而形成一种非常大的恶果，就是遭到美国一系列的这种禁令的制裁，使得中共自己一些民营企业和高校等等，他们都没办法和国际接轨，得到国际上的合作，得到先进的技术或者是资金等等。这次的一系列的这种处理，它应该是这样一个标志，就是军民融合的战略，这种政策可能正在被扭转，正在被颠覆。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末表示，将从联邦政府的关税收入中提取资金，给大多数美国人发$2,000的分红。川普的提议发生在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对关税一案作出裁决之际。他在真相社交上称赞关税政策，并表示反对征收关税的人是傻瓜。他指出，关税产生的收入将用于偿还美国国债，每个人将获得至少$2,000的分红，不包括高收入人士。第二日早上，他再度重申向大多数美国人发放分红的提议，不过关税收入分红计划仍处于提议阶段，还未获得任何批准。这个并非川普首次提出分红，他十月接受一个美国新闻网采访时亦曾表示可能向民众发放$1,000-$2,000的分红，并预计关税收入每年将超过$10,000,000,000。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亦在7月提出类似法案，计划向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发放关税分红支票，类似疫情期间的刺激支票，但目前仍未在国会通过。对于这项分红计划，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接受 ABC 本周采访时表示，我还未有与总统讨论这个问题，但透露这$2,000的分红可以有多种形式。他暗示关税红利可能以减税方式发放，而不是好像刺激支票这样直接给钱。在川普提出分红前，网络上早已不断流传年底将发放新一轮纾困金的传言，但是根据美国国税局官网，目前没有公布任何2025年新的联邦纾困金支付计划，国会亦没有通过任何新法案，国税局未作出任何确认。部分州会向居民发放补助，但都不是全美福利，亦不属于联邦纾困金。国税局多次警告民众警惕诈骗者，包括利用新一轮纾困金的钓鱼诈骗。诈骗者常以电子邮件、短信或社交媒体散布诱人信息，试图摄取民众个人和财政资讯。国税局呼吁纳税人不要回复这类信息，亦不要点击任何不请自来的链接或附件，以避免个资被恶意软件盗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